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存着一颗谦卑而且诚实的心，求神今天亲自来向我们说话，因为他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所以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主，你的话语使愚顽人有智慧，你的话语可以苏醒人心。主，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来向我们显明你的旨意，再一次来向我们能够向我们彰显你奇妙的作为。主，让我们凡存心来到你面前寻求真理的人，我们的灵能够被你苏醒。主，让我们能够站立在你面前得蒙承受你的恩典。主，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仰望你，求你亲自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使我们能够饥渴慕义的心得着饱足。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是听到，更是有行道的能力。因为你说我们若听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而听到却不去行，仍旧对我们生命无益。主，因此愿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愿意听而且愿意去行。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前一阵子有一部电影，真人版的阿拉丁，有看过这电影吗？没看过应该也听过这故事。故事中的男主角阿拉丁本来是街头的小混混，小偷，后来因为拥有神灯精灵的帮助，他就变身为阿里王子，想要获得茉莉公主的芳心。后来他不但抱得美人归，还拥有随之而来的权位名利，登上成功的巅峰。可当他登上成功巅峰以后，阿拉丁他开始害怕他的身份，还有他的谎言被揭穿，他害怕失去所爱的人，所以渐渐就迷失了自我。电影当中精灵有两句话让人印象深刻。第一句话就是他每次从神殿里跑出来的时候，他总是会问什么 What would you wish of me? 你希望我为你完成什么愿望？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第二句话就是愿望通常跟金钱能力脱不了关系，但你相信我，世上的钱跟能力都满足不了人，千万不要那样，因为拥有越多就想得到越多，拥有越多就想得到越多。今天这段经文发生在耶稣带着门徒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第35-52节记载了两个事件，一个是耶稣与门徒的对话，另外一个是耶稣医治讨饭的瞎子巴底买的对话。这两个事件耶稣对他们都提出同样的一个问句，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跟今年的问句很像，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而这两个门徒与瞎子他们的答复，他们之间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的愿望？什么是我们的愿望？我们在向耶稣求什么？当耶稣问我们，这时候如果耶稣出现在我面前问我们，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我们会怎么回答？弟兄姐妹，你会怎么回答？如果今天耶稣出现在你面前，他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会怎么回答？你希望耶稣为你做什么？我不是要大家把耶稣当成精灵，我只是借这个机会让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的内心到底在求什么。如果有机会让你实现三个愿望，会是哪三个？我们可不可以很快很直觉的，你现在写下你的三个愿望，可以吗？如果今天问你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给你三个，请问你会写哪三个？我们很快把它写一下吧，30秒，写一下，写在你的周报，周报记得带回家，记得你今天写了什么。你写一下，你如果耶稣说你要我要为你做什么，你会跟耶稣求什么？哪三个？我们写一下好吗？很快的，30秒，时间不多。15秒过去了，好，30秒结束。啊，你们写下三个愿望了吗？好，今天我的讲道题目叫做“要我为你做什么”，两点大纲。第一点，求做主仆人；第二点，求看见救恩。自从马可福音第八章开始，彼得他认信了基督就是耶稣之后，耶稣就是基督之后，耶稣他就一连三次的表达他即将要被杀，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有提到，于是门徒就跑来问耶稣，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你，我们可以得什么？在第十章，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对不起，上一次所读到的经文，第33到34节，耶稣更清楚的去交代他受难的地点，甚至将要面对各样羞辱的细节。第十章33到34节这样写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三天他要复活。耶稣非常交代他要受难的地点，耶路撒冷。他非常清楚地交代他要被羞辱的细节，戏弄、吐唾沫、鞭打、杀害。所以耶稣他非常清楚知道他即将面对的苦难，但是他仍然坚定地走向耶路撒冷。只不过门徒还是听不懂，听不明白耶稣到底为什么要这样说，不明白。门徒虽然不懂，但是经文中却可以隐约的透露出门徒开始有焦虑了。他们开始焦虑，夫子为什么一直说他会死，一连三次？如果夫子真的如他所说的死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难道要回家重操旧业吗？那这三年撇下所有的来跟随我们，这时间岂不是白费了吗？如果要继续，好，我们上礼拜讲到犹太人这时候对弥赛亚的观念，如果他们要继续革命的事业，那谁够资格带领这个团体呢？所以很明显， 大家都不愿意放弃，所以彼此在争论谁为大。如果夫子不在了，那么谁要做老大？所以门徒开始想，我们撇下所有的来跟随耶稣，我真的可以得到我所想要的吗？所以他们希望从耶稣的口中得到确认。所以这是上一礼拜的讲道，但耶稣的答复门徒似乎觉得不够清楚。门徒似乎觉得不够清楚，于是雅各、约翰这两个兄弟就跑来耶稣面前，为自己的未来大胆的争取，直接跟耶稣挑明的说他们想要干嘛。他们想要得到坐在基督荣耀宝座左右两边的位置。有意思的地方是在这里，前一段的经文是彼得跑来问耶稣我们要得什么，这段经文是雅各、约翰两兄弟跑来问耶稣我可不可以坐在左右两边。而我们知道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人可以说是十二门徒当中与耶稣最亲近的核心分子，这三个人跟耶稣是最亲近的，所以耶稣常常带着这三个人行动。耶稣常常带着这三个人行动。举个例子来说，在管会堂雅鲁家，耶稣就单独带着三个门徒同去，所以他们亲眼目睹死人复活的神迹。耶稣带着这三个门徒登山，所以这三个门徒有幸看见耶稣变了形象，脸面如同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这三个门徒看到逾越节最后晚餐之后，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还忧伤的迫切的祷告，也是这三个门徒陪着。虽然他们不明白耶稣平常连传承的都可以在那边睡觉的，可以这么从容的耶稣为什么在祷告的时候忽然惊恐起来，虽然他们不明白，但是这三个门徒似乎可以嗅到一些氛围，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所以这三个门徒纷纷表态，彼得也跑来问，雅各、约翰也跑来说。所以门徒，这三个门徒对荣耀尊贵权柄的想法，或者是说这十二个门徒对荣耀尊贵权柄的想法，在这个时候他跟外邦人无异，跟外邦人没什么两样。他们也在求荣耀，也在求权位。于是耶稣基督就趁这个机会教导他们。耶稣回复雅各和约翰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其实耶稣常常说这类的话，耶稣曾经也是跟约翰还有雅各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当时他们经过撒玛利亚，没有人接待他们，约翰跟雅各说，我们祷告求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全烧了。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耶稣也说了什么，我们最常用的这句话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求神饶恕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你们不知道。所以这类话耶稣常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我们向上帝祷告很多，祈求很多，但是我们到底在求什么，我们为什么而求， 为什么要求这些？这都是我们所需要学习反问自己的信仰的功课。所以看一看你刚才所写的那三个愿望，弟兄姐妹，我们在求什么？门徒求地上的荣耀，却不知道耶稣要进入的是天上的荣耀。门徒求的是地上的荣耀，而天上的荣耀是必须经在地上经过受害之路。路加福音24章26节，这是耶稣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两位失望的门徒所说的话。他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耶稣基督这样的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我们只看到荣耀，但却不知道要经过受害。耶稣基督为什么应当受害？第45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第38节耶稣所说的，他所要喝的杯以及他所要受的洗。耶稣，这是第一次他向门徒所提到十字架的意义。好，投影片下一页。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他所要喝的杯，他所要受的洗。所以弟兄姐妹，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本来可以坐在高天的宝座上，但他并没有，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人当中，他以最卑微仆人的样式服侍众人。为什么一定要用仆人的样式？因为奴仆没有选择的权利。这个人可爱，你要服侍他；这个人不可爱，你也要服侍他；这个人配得，你也要服侍他；这个人不配，你也要服侍他。可是出卖也好，否认也罢，你还是要服侍。所以耶稣他很卑微的服侍，直到他把自己的命摆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牺牲作为赎金，赎了我们这些被罪恶捆绑的人。啊，上一页了，这是对。他用他自己的命作为赎金，赎了我们这些被罪恶捆绑的人，这叫奴仆。因此门徒跟随基督耶稣的人，也要像耶稣一样，如同仆人去服侍。第43到44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这句经文并不是说只要我不求为大，我就不用做用人；我不求为首，我就不用做仆人。不是，这句经文不是这个意思。教会是基督耶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就好像活在21世纪的基督耶稣，我们如同耶稣行走在这个世代，服侍这个世代。教会里面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基督， 所以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基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仆人一样服侍，因为耶稣他就是像仆人一样的服侍。我们跟外邦人不一样，第四十二节，因为外邦人求什么？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权大臣超权管束他们，这是外邦人。教会不一样，教会内部若是像外邦人一样，就会跟四十一节所记载的表现一样，就是那十个门徒听见了就恼怒雅各约翰。在教会里头就会彼此的不服，就会嫉妒纷争，就会妄自为尊，就会争夺权力，最后彼此怒目相视。教会里面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应该要访问自己，我们愿意做仆人吗？你愿意像基督耶稣一样做仆人吗？愿意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不容易，我当然是不希望你们嘴巴只是说说而已，做仆人不容易，但这是基督耶稣的教导，我们都是愿意要做仆人的。所以让我们用谦卑束腰，圣经上这样说，在我们中间我们学习彼此的服侍。如果我们愿意做仆人，那么第三十九节也是耶稣向我们所说的话。耶稣说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这个杯是苦杯，是十字架的洗礼。所以因为做仆人不单是在教会的内部，更是在教会的外部。我们对外面的世界，你也是一样在做仆人，目的是要使人得着救赎。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尝到苦悲，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苦可能包含各方面。保罗说，我用福音生了你们，我为你们受了生产之苦。你去外面传福音，好像妇人生小孩一样，把这个人生出来，我为你受苦，好像受生产之苦一样，过程是这么的煎熬，是这么的负担沉重。还有什么样的苦？可能是生活上面的缺乏的苦，可能是身体的劳苦，保罗说他比众人都劳苦啊，可能出外旅行要受到各样的危险，甚至被人出卖、被假弟兄欺骗的危险，他受尽各样的劳苦，但他甘之如饴。受心灵忧伤的苦，因为看见有人犯罪在最终沉沦，所以他心里忧伤痛苦，他巴不得为他们死，他为了他至亲骨肉，他说他愿意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他为他们受苦。他被罪人顶撞的苦，希伯来书里头讲到说，你们被罪人顶撞还不至于到流血的地步，被罪人顶撞的苦，被逼迫、被羞辱的苦，被出卖、被背叛的苦，因为你传福音，你会受尽这些苦楚。所以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下半到二十四节，这福音已经传遍了全世界，我保罗 也成了传扬他的仆人，为你们受苦倒觉得高兴，因为我乐意分担基督为他身体，也就是教会还在忍受的苦难。这是简明版圣经的翻译。所以弟兄姐妹，直到今天，直到今天，基督仍在为福音，仍在为他的教会忍受苦难。我们若传福音而受苦，那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仆人，就像保罗一样。保罗说，我这样子倒觉得高兴，因为他觉得自己配得与基督耶稣一同受苦。所以弟兄姐妹，要做仆人要尝苦悲，要做仆人要接受基督耶稣所受的洗礼，但是为了传福音，你是否愿意在这样的苦难的背后看到那个喜乐，在那苦难的背后看到那个荣耀的冠冕？第二点，求看见救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再问一次，我们到底在求什么？第46-52节，讨饭的瞎子巴底买，他所求的与门徒所求的成了强烈的对比。当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即将出耶利哥城，瞎子巴底买他听见什么？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他听到了。我想我们每天听很多的声音，这个巴底买坐在路旁乞讨，每天人来人往，他听很多的声音，但他听到一句话，是一句美妙的经文。他听到什么？拿撒勒人耶稣，他听见了。所以他立刻领悟到，这或许是他改变生命的唯一的机会。他于是放声的大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可是这个声音却引起什么？引起众人的反感，纷纷的责备他，不许他作声。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想到我孩子还小的时候，带他去参加聚会，跟现在的喜乐小组很像，带着小孩去聚会，聚会场地也有很多小孩，一大群小孩，如果传来哭声，你知道那个做父母亲的很厉害，他立刻就会分辨出来，这是不是我的小孩在哭。你们做父母亲的一定都是这样的，一听啊，这不是我家的，一听哎，这我家的，他立刻分辨得出来。所以你一听到自己小孩在哭，那个父母就会出现在小孩的面前，然后招招手，小朋友就很撒娇的跑到父母的怀抱，就投入父母的怀抱。可是我也看过一些情形，如果你的孩子是给其他不相关的人照顾，孩子一哭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如果这个人跟他一点都不相干，孩子一哭会怎么样？立刻会制止他，不要哭，哭什么？所以，可是你越叫他，越叫孩子不要哭，他越怎么样？他哭越大声，他哭越大声。所以这段经文就好像那样的场景，众人越制止，巴底买越怎么样？越大声，大声的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而这句话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这句话最特别的地方是巴底买称耶稣叫做大卫的子孙，原文是大卫的儿子。而这个称呼，这个称谓，正是旧约先知所预言弥赛亚的头衔。 而也是圣经里头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个人叫对了，这个人知道他在叫谁，孩子知道要叫父母，这个人他知道要叫大卫的子孙。所以看起来这个巴提买是眼盲，但是他心不盲，他知道，他虽然看不见，但他似乎知道他在叫的是谁。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巴底买他心里面知道现在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弥赛亚，当他说我要能看见这句话的时候，那个意义与深度就不一样了。他不是只是一般在求医治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想象一下，你如果闭起眼睛想象一下，你站在你面前这个人是谁，也许你不知道，有个人走过是谁不知道，但现在你知道这个人是那位可以医治你可以拯救你旧约应许的那位弥赛亚，他站在你面前，他现在问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当他说我要能看见的时候，这话是不一样的内涵，因为他想要看见的是耶稣，他要看见的是耶稣。在圣经当中，耶稣向另外一个人也说了类似的话，记载在约翰福音四章十节。这是耶稣当时向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大中午在井边来打水，耶稣向他说，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给你说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你若知道我是谁，你必早求他，而且他也早必给你活水喝了。所以对巴底买来讲，这个是何等样宝贵的看见。所以难怪耶稣会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因此当巴底买亲眼得见耶稣，经文最后一句话，他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巴底买并没有选择离去，他选择什么？跟随。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不晓得那些责备巴底买不许他作声的人当中有没有门徒，但上一段经文我们读到了之前门徒责备过谁，责备过带小孩子来见耶稣的人，求耶稣摸他们，门徒责备他们。但是我想这段经文里头门徒也在内，也责备了这个瞎子巴底买不许他作声。所以当我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你可有听到有人呼求怜悯的声音呢？弟兄姐妹，我们每天听到这么多声音，在你的工作场合，在来来往往的路上，我们可有听见有人呼求怜悯的声音呢？我们会不会跟门徒一样掩耳不听他们求救的声音，甚至制止他们不要作声，责备他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让人听见那个美好的名字，就拿撒勒人耶稣，使他们有机会看见救恩，使他们有看见机会救恩。可以上网吗？还是不行？好，没关系。原本要播放两段影片，不过现在因为网络的问题，我们上不了网。这两段影片是我们宣道会，中文翻译，对不起，上一页。 中文翻译叫做翟辅明，但是它是中文直译叫 Jeffrey， Jeffrey Project 是我们宣道会的福音事工。前几天我们收到这封信，我收到这封信是我们将要差派22位宣教士进入到目前还没有福音进入听到还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这22位宣教士会进入到缅甸，进入到墨西哥，去针对当地的少数的民族还有原住民展开福音工作。那这22位宣教士他们得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得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入到这些地区把福音带给他们。他们必须隐藏他们自己的身份，因为当地政府的不允许以及对福音的打压，使他们面对这些福音工作是危险的。可是他们仍旧愿意放下他们所有的，进入到这些地区当中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这是缅甸的，他是Rohingya 的民族跟灰丘的原住民。那这两段影片原本是上一次我们宣道会副总裁他的说话介绍这个福音事工，因为我们今天网络的关系我们看不到，但是他在鼓励我们教会，我们奉召把福音传到地极，我们被教导要学习像基督耶稣像仆人一样服侍这个时代的人。所以这封信也是告诉我们众宣道会的教会，我们能够以祷告支持还有奉献来支持这22位宣教士，他们在祷告上面在我们的奉献的支持上面他很需要我们的帮助。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回去上宣道会的网站，网站上面有一个叫做 Jeffrey Project， 你们可以点进去看，里面告诉里面在告诉我们目前募款到多少金额，他们的目标是50万元加币，现在集合众教会的力量正在为这22位宣教士奉献，并且我们在周四的祷告会也为这些好像仆人一样进入到他们当中去服侍他们的这22位宣教士，我们也一起守望祷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求的是什么。我们求做主的门徒，我们求让人能得见救恩，包括你自己。我们求主差派他的工人打发我们出去收割已经发白的庄稼，这是我们当求的，也是我们该求的。所以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接下来我想也对我们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呼召，对今天的讲道你会有些回应。如果你愿意说，主啊，我愿意做你的仆人，我愿意在教会内部做仆人，我们彼此的服侍， 我愿意在教会的外部做你的仆人，愿意分担基督耶稣为福音为教会所受的苦，愿意去服侍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口，我来为你祷告。说主啊，我愿意做仆人，我愿意在教会里面做仆人，我愿意在教会外做仆人，为了要使你的福音可以广传。你把手放在你的胸口上面，我来为你祷告。感谢主，恩典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你本坐在高天至高的宝座，但你却愿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取了奴仆的样式，并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如今神你将他升为至高，坐在高天的宝座上面。主啊，我们知道这样的荣耀经过受苦的道路。主，如今你也呼召你的门徒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你看到在我们当中愿意做仆人的心，主啊，他们今天愿意放在自己的心口上，举起自己的手说，主啊，我愿意做你的仆人。愿恩典主你就加添他们心力。主，是的，我们有当受的苦，我们有当喝的杯，当受的喜。然而当我们经过这些苦难，而且能够坚立站立得住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天上那属天的荣耀在预备着。你要赏赐给我们属天的荣耀。主，愿你来赐福在我们当中愿意的人。主，你给他们一颗仆人的心肠，是忠心的且良善的仆人。主，他们乐意把那福音的恩典也传扬出去，乐意在教会当中彼此的帮助，互相的扶持，以谦卑束腰，我要使神你的荣耀得着高举。主，我们就来仰望你。谢谢恩典的主，求你来坚固他们在这条受苦的道路当中，你来扶持他们，安慰他们，加添给他们心力，使他们可以继续奔走前面的路程。向你献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同时我也呼召在我们当中未信主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但是今天你听到讲道你有感动，你愿意像这个巴底买一样抓住机会大声的呼求，今天你就可以得着这个救恩。期盼在我们当中的慕道友，你就好像巴底买，又好像撒玛利亚那妇人一样，你们的眼睛可以被打开，得以看见那位救恩。你若早看见他，神早就把那生命的活水赏赐给你们，神乐意赏赐。所以慕道友们，你若是愿意得到救恩，这位基督他是为你舍命，成为你的赎价，他要来救赎你，期望你们都能够看见。所以你若是愿意接受这个救恩，欢迎你会后来找我，我乐意为你祷告，并且带领你决志信主。所以这是我们的祷告。最后待会有受奉献的时间，如果今